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我们看明十地位第七段啊，第七段这一段有三首颂啊，前面半首呢我们学过了，我们从这个第一首啊下半看起啊。若诸勇猛无上道，则能摧天诸魔力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啊，这三首偈有六个意思啊，有六意。第一首啊，前面两句通义啊，无功用道，勇猛无上啊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啊，念的这两句啊，是烈士的，为智力催磨。我们看到大师这个提示，我想都会想到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甚至于不学佛的人啊，在国内国外我们常常啊遇到有附身有招募啊，这种现象呢我们看得很多啊，被附体招募的人呢确实也相当的痛苦啊，用什么方法来化解呢？这里告诉我们智力啊，那么我们就很清楚啊，凡是遭遇啊附体这个魔缠身呢，都是没有智力啊。由此可知，如果有智力啊，不会惹魔上身啊。那么说到烈胜，这个烈呢，主要就是讲的智力。经教里面，跟我们说，如来是种智力啊，如来国地上啊，菩萨也有十种智力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学呢？经上十条讲得清清楚楚啊，啊，可是我们虽然会读，甚至于会讲，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啊，这个智力就没有了啊，智力没有。如果有定力也行 啊，定力没有啊，如果有戒的力量啊，也行。啊，有戒得了，延迟戒律。啊，那你是个好人。啊，魔常常跟怨连接在一起。啊，这个魔找你不找他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魔缠上身呢，这是果啊，这附身这是果啊，果一定有因，这个因呢，如果不是这一世呢，一定是前世。我们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看到乌达过斯啊，乌达过斯得了个人面疮，那是魔找到身上来了啊，这个是唐朝时代的啊。那么这个人不能说没有戒定慧啊，是大德了，这不是普通人呐 啊。那么他照魔缠身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啊，值得我们学习的，那就是学佛戒定慧三学，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。悟达过斯时才起因念傲慢啊，那是当时皇帝供养他一个丞相宝座啊。那我们晓得这个丞相是多么名贵啊，现在卖的是论两卖的啊。丞相雕一个太师爷宝座，就是太师爷皇上供养他的，这个当然是非常的荣耀啊！啊，生一念傲慢心啊，这个在法师里面，其他的法师都没有得到这么高的荣誉。啊，这皇上对他的礼遇。这一念心就是堕落，不要小看了啊！护法神厉害了，这得有亏呀！啊，护法神离开，他的冤亲债主才能够复生。啊，就趁着这个机会一下就来了啊，这个人面疮几乎要了他的命啊啊。诸位在慈悲三昧水忏序文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啊，因缘啊。那么回头再想想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对戒定慧三学有多大的功夫呢？啊，如果要没有，现在你的冤亲债主还没有找你啊？为什么没找你？ 知道你没有三学，没有成就啊，什么时候来报复都可以，不着急。如果你要是一修行呢，他就着急。修行看得不认真，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哎，他笑一笑就算了啊，他也不着急来找你啊，反正什么时界因缘到了，他就来找你麻烦了。这个要懂啊。这个事情真有啊，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啊。啊，我想我们在家出家同学们很多，有很多都有送往生的经验啊，就是送终啊，啊，人在病危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就给他助念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一定会发现这个将要临终的这个人，他跟大家说他看到某个人在门口，某个人在跟他打招呼，所说的全是过世的家亲眷属。这个现象许多人都有经验，而且非常平常啊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地藏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他所看到的冤亲债主是不是真的呢？不是真的。他所见到的是他的冤亲债主，变现他家亲眷属这个形象来诱惑他，带他去啊！这一带去之后，就要跟他算账了。杀生的问你逃命啊，欠债的问你要钱啊，啊，还有得罪他的啊，都是麻烦事情啊，所以这些魔障啊，都是啊世事今生自己在处事待人接物上许多不当的行为啊，多半都是放逸很随便，再就是占人家一点小便宜，跟人结了怨了。不是没有原因啊，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如来果地的舍利我们讲过多少遍啊，后面还会提到。这个地方呢，我略略的把菩萨舍利啊名称说一说，不必细说。第一个，发一切智坚固力， 这个就是要发心求智慧。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佛是智慧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从清净心里头来。所以你要求智慧啊，心要修清净心。清净心从哪里来？清净心从持戒来。啊，所以总而言之，离不开戒定慧三学。三学啊，要发这个心呢，就对了，跟菩萨道相应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起心动念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名闻利养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你的心不清净，自己一定要承认，内有烦恼，啊，外面呢有诱惑，如何能叫自己啊？不生烦恼，不受诱惑，这就贫穷了。所以佛教导我们啊，总的纲领，总的原则，叫我们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以戒为师，戒是帮助你断烦恼的。啊，以苦为师，我甘心情愿吃苦头。啊，不求富裕的生活，你就能不受外面诱惑。所以佛陀这两句话讲得好。那么佛法教学，它的宗旨是教人离苦得乐。为什么也叫我们受苦呢？啊，这个我在讲经里头讲过啊，苦中有乐啊，世间人种种享受，你看到了很乐啊，乐中有苦啊。这个你要认识到啊！那佛教我们现在能够忍受啊，这个富裕的生活能忍受得了，你才能脱离恶道苦，脱离轮回苦。你看佛门谚语有所谓也，爱不重啊，不生娑婆啊。爱是什么？贪欲啊。如果你贪心很重，贪欲不断，你来生肯定到三恶道去了。三恶道苦啊，叫乐中有苦啊。这个乐不好想啊，想这种乐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那个代价就是三途的果报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真的是以身作则，给我们做示范。一生就是三衣一钵，油画在人间呢，没有行李啊。啊，三衣都搭在身上，手上就一个钵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一生都是这个样子。 这是教我们真的放下了啊！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行李太多，那就累赘太多，烦恼太多，你决定不能往生啊！你决定开不了智慧。啊，然后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学生跟他老人家一样彻底放下了，再看看历代的祖师大德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后世的学生，哪一个祖师大德没放下？凡是没有放下的都没有成就，这肯定的，我们看得太清楚了。你说要不要放下？啊，自私自利，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如果通通都没有放下，这个一切之心呢发不起来啊。说发一切之心呢，那是有名无实啊，似弘誓愿念念而已，没有这个心呢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没有发这个心呢。真的要发这个心，那舍己为人啊！你还有自私自利，这怎么行呢？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。第二个是不学众生大悲力，那大慈力，爱护一切众生啊，全心全力啊，成就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啊，我们肯不肯帮助他呢？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真的是由于一些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于是设立许许多多框框架架。限制正法的弘扬啊，最明显最普遍的一个例子啊，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智慧财产权，这个事情麻烦呢啊，佛门里面好多东西都是有版权所有啊，我们想发心来翻印流通供养大众，那有版权，你就不能动它的啊。凡是设定版权所有的，没有不堕阿鼻地狱的，他在眼前那个版权费呀，他得这么一点小小的利益，他付出惨痛的代价，阿鼻地狱。你要晓得，发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《金刚经》上诸位念过， 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啊，比不上啊四句偈的法布施啊。我们看到一本好的经书啊，想翻印做一点功德来流通，后头看到版权所有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么设定版权所有的人，你就晓得那个罪过多重。啊，这是近代的事情。啊，实实在在讲呢，这个版权所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出来的。啊，智慧财产权啊，过去虽然是有，但没有这么严重啊。但是在古时候没有啊。啊，特别是善书啊，人家后面都说欢迎流通，功德无量。啊，欢迎翻印，功德无量。啊，古人是唯恐你不拿去翻印的，你拿去翻印的，欢喜得不得了啊！哪里会有限制的呢？啊，凡是限制这些真正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，文字典籍能够启发众生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都是无量功德啊。我们有的收藏的啊，收藏当然最好呢是翻译啊，我们这个收藏这个本子就不会失传啊。为什么呢？印多了嘛啊。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，我们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可以说是专门做流通法宝啊，对象是全世界啊，好的东西我们都印啊。有两样是最优先的，一个是绝版的啊，绝版书我们首先流通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在各个地方啊所讲学这个讲经的啊，这些经本以及参考资料啊。所以这两种是放在第一优先，其他的只要是正法啊，不是邪道，不是外道不分宗派，也不分国家，因为我们替泰国啊印过巴黎文的藏经啊，他把底本送过来，我们印了1000套送过去啊，这是我们跟小陈结的缘啊。我们这次到巴黎，因为纪念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，所以想印一本释迦牟尼佛的画册。我们找到5-6种都有版权啊，跟人家谈谈，大家都不愿意，那我们就一点办法都。最后找到是台湾高雄啊圆亨寺啊， 这个墙壁上的浮雕照得很好，啊，普庙老和尚跟我很熟，啊，听说我要这个，他很慷慨，没问题，我这个你们去照相去制版去做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套浮雕啊，用照相把它照出来，啊，印出来，无量功德了。啊，我们大量地那时候，在这个大会里面流通啊，啊，赠送给大家了。啊，所以古人常说，量大福大了，没有度量的人就是没有福报啊。尤其像是佛法这些法物，你永久不肯拿出来，不肯让人翻译流通，啊，这个故事很重很重啊，这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，啊，一切都看在利上，啊，那你要买它的版权非常贵呀，啊，有时候他不愿意卖给你，啊，那我们自己有收藏。如果遇到有这么种机缘，赶快贡献出来，没有任何条件啊，这是做了一桩大好事啊，人家印的越多越好，你的福报就越大啊。那么自己收藏典籍太多了，如果没有人去阅读也是罪过，不要知道啊，啊，你自己收藏的很多，自己没有时间看，啊，别人有人想看看不到，你说你有没有罪过？啊，还有收藏佛像的，啊，那个像是真好，啊，是，现在我们讲古董啊。啊，千百年前的，代代相传下来，现在你得到了。啊，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位法师，他收藏佛像，都是名贵的。啊，平常一般呢，他都不给人看的，宝啊！啊，我去的时候是对我很优待。啊，打开他的收藏。让我参观啊，我不好讲啊，这是错误的。佛像要让别人去瞻仰啊，啊，所谓是一粒眼根呐、啊，永为道种。你怎么可以把它收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瞻仰呢？啊，就跟典籍一样，你收藏起来的时候不给人读。啊，你拥有的再多，将来果报再善多。啊，这就是造业。啊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应该供养在寺庙。啊，要供养出来。啊，你给他造殿，殿宇给他造。佛龛要供养出来，让大家瞻仰啊，这就对了。那你就做了大好事啊！经典呢也展览出来啊，所以在寺庙里阅览室啊，像图书馆的阅览室一样啊，典籍太多了时候就要做。啊，像一般寺庙在从前叫藏经楼，啊，现在就是图书馆，啊，你要完全展出来，许许多人想读的，他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读， 啊，那么珍贵的典籍可以不外借啊，但是在阅览室里面是决定供养大家读的啊。如果你需要啊，需要的话呢，你可以抄，现在不必手抄了，现在有影印啊，图书馆阅览室都有这个大的大型的复印机啊，有些大图书馆里面复印机就很多，你所需要这一部分的话啊，你可以影印带走啊。那么这影印通常都有专人负责，因为什么？他怕你把他书损坏了啊，可以交给他们影印，有时候他也收一点费用啊，那费用都不多啊，这是服务 啊，这么做啊就有功德了啊。可是真正懂这个道理的人确实不多啊，多半收藏的是自己拥有，不给别人看啊，就是这些宝啊不愿意给别人分享，错了啊。所以这个尤其是珍贵的代代相传，带下这个传到现在啊，你拥有了啊，一般人觉得好哟，很难得有这么多宝啊，其实明眼人一看到的时候就是很清楚，早已啊，你拥有一天一天的罪业，一年一年的罪业啊，你要把它流通了，那无量功德啊，所以罪福在一念之间啊，啊，一念觉，我念念要想利益众生啊，不能够说念念想到利益自己障碍众生，哎，错了啊。所以说讲经当然需要经典，需要参考资料啊，因为你随手查资料方便嘛啊。可是如果在寺院道场有藏经楼，有图书馆，那自己就不必拥有啊。查资料到哪里哈？到藏经楼，到图书馆去查资料，不必自己拥有，这个好啊！啊，你的疗房里面就干干净净，就是几套换洗衣服，除这个之外一无所有。啊，顶多是一张桌子，你要读的功课几部经书而已。啊，你说你身心都清净。清净心生智慧呀，智慧起作用就是立身啊。啊，这个立身呢，就是次第讲的，你能够摧天诛魔力第三个是具足大悲。悲是怜悯众生苦，而众生最苦的是什么？很多人不知道，不是意识。众生最苦的是迷，他不觉悟， 众生最苦的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，第一苦啊！啊，为什么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了？就是这一生当中啊，有机会呀、啊，脱离生死轮回。啊，这个生死轮回是很不容易脱离啊，无量劫来遇到这个机会，那叫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净宗法门，你看彭济清居士讲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，你要是遇到了，遇到人要依教奉行，你就能成就啊。你可不能障碍自己啊！啊，许多人遇到了啊，一生也弘扬净土啊，天天念佛，劝人念佛，劝人念佛了，真的有不少人往生，自己到最后吃不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多半都是到最后啊，对于事法佛法了，通通放不下啊。事法是什么呢？出家人道场啊，辛辛苦苦建立的啊，或者集成上一代的徒众，发卷书，发无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他所收藏的啊这些法宝，放不下，那个极乐世界去不了啊。到哪里去了呢？多半还是到三途，真可惜啊。啊，真正觉悟的人不多啊。我们自己看的很多啊，有高度的警觉性啊。我自己的早年讲经都常说啊，我说人在一生当中要分几个阶段啊，20岁之前是大基础啊，是奠定基础啊。啊，那么从20岁到60岁，这个是年轻力壮。要为在佛门里面修福啊，佛家虽然是修慧为主，可是福很重要。古人常讲啊，法轮未转，摄轮先啊，没福不行啊。那福报呢，真的是在佛门修啊，所以在古时候出家，诸位你或许也听说过叫5年学戒啊，你提到了在寺庙里前5年讲堂你没有资格去听经，念佛堂你也没有资格去念佛，禅堂也没有资格去参禅，那干什么呢？做义工啊！寺庙是团体，团体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工作，需要人服劳役啊。寺庙里不会去雇人，去 就是初学的啊，初出家的人规定是五年啊，你要为常住佛悟五年啊，这个五年当中生活教育啊，你真的修复了啊，五年可能换好几个工作啊，或者是做厨房啊，做行堂，做香灯啊。那么在从前吃这个道场的时候，自己有田地也种菜，菜头啊，管这个卫生啊，叫净头啊。所以他的工作有108个项目啊，叫108担呢。啊，分配给你去做，没有选择的啊。所以你服务五年呢，你对常住有贡献呐。你在这里修了五年福报啊，五年满了之后，你学教可以去听经，到讲堂听经啊，学禅可以进禅堂啊，念佛的人可以进念佛堂啊，不是那么横。这是哦，我一学想念佛就进念佛堂去了，那么多人来伺候你，你的福报从哪来？我没有入念佛堂，我已经做了五年伺候大众，这个很公平的，合情合理呀！啊，我对常住真的有贡献的，是吧？没有贡献就来享受权利，这个在世法上讲不通，佛法上也不欢迎啊，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我初出家在临济寺啊，我只住了两年啊，就离开临济寺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去了。在临济寺两年，我分配的工作是扫地啊，是大门外的院子啊，很大，三个人每天差不多要工作一个小时啊，常住里面零碎的工作常常要做的啊，我做关于文书方面的啊，书写方面的啊，这一份差事啊，不是说到寺庙里头，这个吃住没有问题了，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，我在这里修行啊，哪有那么大的福报？老和尚说，我都没这么大的福报。啊，老和尚每天还接待信徒、接待宾客，啊，还有许多应酬。真的，一个团体不容易 啊，所以你没有慈悲心怎么行呢？啊，没有一个牺牲奉献的精神，那你就是没有福报的啊。那么我们到台中啊，因为是出家身份啊，这个李老师是个在家佛教的团体啊，出家人当然特别礼遇的啊，可是我们自己不能不干活，不干活别人虽然不说话了，心里不高兴 哦，你到这儿来享福啊！啊，我们自己心里要明白，自己要找工作做。啊，别人没有分配，我们自己要找，看看人家忙的时候多帮忙。无论什么工作，只要看到人家忙的时候，我们通通自动主动就去帮助他。啊，不比人家分配。不别人来找你，哎，让大家都欢喜。你在这个道场才能住得下去，啊，要不然你住不下去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都在《弟子规》里头。你把《弟子规》念熟，你依教奉行，走到什么地方，人家都欢喜，都欢迎你，不会排斥你。所以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呀！啊，第四个是信一切佛法精进力。啊，对一切佛法深信不疑呀！啊，精进呢，我们初学是一门精进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我这个一门精进不能有高下心。哎呀，我这一门书生其他的那个佛法都不如这一门，你就错了啊。那么在言谈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赞扬这一门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增长初学人的信心，不是真的不平等啊，真的一切法是平等的啊。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所有一切佛法是平等的，再跟你说，所有一切世法也是平等的，这个道理就深了啊。《华严经》前面讲过啊，是这讲信啊啊，要信佛陀的教诲，要信祖师大德的教导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。为什么一门？你心是定的，常时你心也是定的啊。定能生慧呀 啊。那么现在人，你要是细心就观察，你才了解古人用心的高明啊，真实智慧啊。现在呢，心浮气躁啊，特别呢是要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是不是心浮气躁。如果是心浮气躁，要改过啊。心浮气躁事出世间法，什么都学不好，都学不到啊。所以印祖讲的好啊，事出世人一切法都从真诚心里面得到啊，真诚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。没有真诚心，什么都学不到啊！啊，这个不能够不知道的啊。底下是讲四心禅定的 那我们要学的人就学清净心啊，禅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啊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，就是看破放下啊，一切境缘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而自己是在生活当中学如如不动啊，决定不受外面境界诱惑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，念佛法也不会受诱惑啊，你看许多人出学佛的，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高啊，他就动心了，今天学这个明天去学那个，一生换许多法门，这个不会成就，没有禅定的啊，所以你有这些力呢，你才能不受外境诱惑，外境诱惑就是助魔力，魔加上助太多了啊，楞严经上讲五十种阴魔啊，那从五阴色受想行识通通是魔，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